林根运动史的第六讲啊，先讲到第十九世纪，很快了，一下子就跳到第十九世纪，因为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啊，这历史其实也没什么好说啊，一笔可以带过去。记得上一次讲的是大复兴，对，大复兴是讲到是哪里，在什么地方有大复兴？在约翰·威斯里是哪一国人？英国人啊，英国人。所以你发现圣灵做的工作啊，有个方向。如果你们知道历史，你们要知道地理，对不对？你知道地理啊，世界的中心是哪里？
中国。
中国，这是中国人。以色列的话，那就是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是这个可能是犹太人嘛。那其实我们看到世界的舞台啊，中东其实算是一个中心。一个中心，那你看圣灵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是降在哪里？
耶路撒冷，
对不对？你们不要去什么地方，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圣灵的工作在耶路撒冷。那渐渐，所以门徒他们得着能力，得到恩典，他们就四处传福音。那后来呢，你看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在什么地方？就不在耶路撒冷嘛。后来耶路撒冷不是被毁了吗？所以就转移了，转移到哪里？
土耳其
啊，哇，这个地理就很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历史，也要知道地理，对，是往东还是往西？
往西。
是往西，对不对啊？从耶路撒冷开始往西，土耳其哈、啊，除了土耳其那边就是以弗所嘛啊，记不记得孟汤奴派？孟汤奴是在就是在土耳其，现今的土耳其，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啊，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开始有点转移了，对不对？还有在埃及，我们讲到埃及沙漠教父啊，也是一样，是在往西方走，对。然后渐渐后来传到罗马欧洲啊，进到欧洲变意大利了啊，意大利，然后圣灵的工作还继续，可是已经不在东边了啊，往哪里呢？继续往西，对，在意大利那有很多的修道院。那后来再继续往西啊，我们看宗教改革或天主教改革的时候，看那些很有名的属灵伟人啊，他们不再是东方，他们是西方的。比如说你看法国出现伯纳，对，还有我们讲到这个大德兰十架约翰，还有讲到罗耀拉，他是西班牙跑到哪里去了？又是再往西啊。那后来宗教改革我们知道是接着马丁路德，然后呢，宗教改革之后一百年，我们上次讲到宗教改革之后一百年，这个灵性就低沉了嘛啊。那后来不是有个敬虔运动吗？摩拉维亚弟兄在德国，对不对？那所以之后呢就影响到英国的约翰卫斯理啊。所以你看现在神的工作已经做到英国去了，再下来呢，你想会到哪里去？
中国。
还没那么快。还要大西洋，穿越大西洋，对，如果继续再往西的话啊，人家以为说从大西洋往西会到中国，对不对？我们的时代好像有点落伍了，还没有，先到哪里？
美国，
先到美洲。所以后来的复兴是当在哪里？在美国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神所做的复兴的工作，我们讲复兴，记得啊，讲复兴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工作，也就是圣灵在这当中做，哇，怎么好多人信主啊。所以是在先转到美国啊，后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转到美国。那刚开始美国是在美国东岸还是西岸？
东岸。
开始是在东岸，新英格兰州那边啊，乔治亚那个乔治怀特费德他所传讲的啊，是在这个东部的殖民。那后来美国不是有拓荒吗？拓荒，所以渐渐的，神的工作就转到哪里？就转到西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九世纪的灵恩的运动啊，有一些现象。是在美国，最主要是在美国，那英国也有啊，可是我们看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了，比较少啊，比较少形成一种大规模的啊，所以我们看神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点的往西啊，再往西下去的话，你看后来到了加州，对不对？啊，加州是什么时候？阿苏萨街，你们听过阿苏萨街啊？我们再讲下去就会讲到阿苏萨街啊，那是二十世纪。所以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所做的工作还在美国的中西部。那十八世纪的时候，他做的在东部，啊， 然后之后到二十世纪，阿苏沙先复兴之后，太平洋啊，然后就感染到哪里？
惠州。
哇，大太平洋的沿岸，所有的都感染到了啊。所以后来复兴继续传到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到韩国，对不对？嗯、我们看到韩国最大的教会啊，赵永吉教会是在这个六零七零年代啊发展出来的。然后之后到哪里？
非洲。
到中国啊，还没到非洲，到中国，非洲也有了啊，但是到中国。所以现在中国啊，在中国你看到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强烈的啊。嗯，我们如果去中国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好像有这个轨迹啊？最后呢，如果再走下去会到哪里？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嘛，哈、嗯，经过，但是中间还经过中亚哈，会传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地理的情况啊，地理情况，神做的工作好像就是往西，最后又再回到耶路撒冷，啊，如果再回到耶路撒冷，也许就是主来的日子啊、嗯。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好，那我们看到历史啊，我们上一次讲到是英国的大复兴是由约翰威斯理啊所带动的，那后来他影响到美国，因为美国跟英国有一个关系啊，他们是一个殖民地的关系啊。那所以18世纪你看讲义上哈、啊，英国的大复兴影响到美国，那随着约翰威斯理带领的大复兴运动，让人体会圣灵的工作啊会带下能力啊。原来约翰威斯理他也是很敬虔很爱主啊，可是发现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对于自己有没有得救都有点怀疑。可是当圣灵在他身上，哎，不一样啊！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之后，不仅是这个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所有的锁链被断开，而且带下能力哈、啊。那神迹其实会随着他，很多人悔改归主。那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威斯理他带领的聚会当中啊，有很多人啊，心灵得到释放，得到捆绑的受到自由啊，他们悔改。在聚会当中有很多彰显的，他们有倒在地上啊，哭啊，有滚啊，这些现象啊。那在当时他们不明白，可是知道说，哎，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后来的结果，我们看到所结的果子啊，他们生命改变啊。但是，可是在一些传统教会、保守的教会，他们还是不接受啊，甚至把他们定位为成是，哎，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啊？甚至认为是邪灵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啊，那这个约翰威斯理所做的工作，一般来讲是被肯定。肯定他是做主的工啊，然后他传的福音啊也是纯正的福音啊。那后来呢，我们看这是18世纪的时候啊，那19世纪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开始转移到美国啊。那神在做一些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不只是有很多人信主，然后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外显的现象啊。我们以为说现在好像倒在地上哭笑啊，好像是灵恩派现在才有啊。可是如果你看到教会历史啊，从英国的大复兴，从约翰威斯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直到美国，美国有几次的复兴，我们不称为复兴哈、啊，我们通常讲到复兴的时候是讲到英国，美国的话我们会讲到觉醒哈、啊，灵性的 awakening 哈、啊、awakening， 那我们看到美国有几次灵性的哈、啊、大觉醒运动，在这个期间使教会就得到复兴，然后基督徒人数增加。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立国刚好也是在美国立国的那个时期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美国它跟基督教的渊源很深，早期的时候是清教徒来的，那后来这个约翰威斯理还有乔治怀特菲德来的时候就带下这个复兴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大复兴运动哈产生的现象是什么哈。那我们先看美国有几次的大觉醒，通常我们会讲啊有3次或4次，这看你怎么定义啊。但通常来讲，第一次的大觉醒，我们会把它讲到是怀特菲德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讲是1726年啊开始，一直到1760年这段期间哈、啊。那这个看你怎么去定义哈、啊。那我们看到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复兴的工作，但是我们把两个最重要的把它指出来哈、啊。第一个叫做怀特菲。啊，你们记得这个名字就好了啊。第二个叫爱德华兹啊，爱德华兹很有名啊。爱德华兹是跟这个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这个啊历史是连在一起啊。那他是一个清教徒的后代啊。好，我们看一下啊，在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啊？美洲新大陆的移民啊， 原来是清教徒，他们的灵性都是很坚定啊。可是过了三代啊，他们就会失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热忱。因为其实我们信仰最重要是圣灵啊，圣灵的工作，圣灵要经常不断在我们里面有个新鲜的啊，新鲜的高某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过了一代、两代、三代哈，哎，前一代的人可能很有经历，很有灵受啊。可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习惯到教会啊，那渐渐信仰就变成一个仪式啊，变成在头脑、在知识里面，可是没有神的经历啊，你会发现他们就失去了很那个热忱啊。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于自然神论还有理性主义的兴起啊。所以他们英国哈英格兰的教会哈新英格兰教会陷入这个低潮的光景啊，那可是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属灵的大决心，最主要是有几个人带领的啊。那第一个是怀特菲，那怀特菲他是英国人啊，他是约翰威斯里的同工。我们上次不讲到约翰威斯里他在大学当中成立一个圣洁会吗？他们有几个同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怀特菲啊。那他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啊，你会发现被神使用的人啊，你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苦啊，苦就说哎，他也不确定他到底得救不得救啊。那他就在灵性很低潮、很苦闷的时候，约翰威斯里有帮助他啊。可是终究是他自己跟神面对面啊，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他寻求神寻求了六年的时间的时候啊，终于啊找到神啊。那找到神这时候就不一样。啊，然后他开始这个信仰很有确据，很有把握啊。然后他这个人有个蛮特别的啊，就他讲话是
声音洪亮
啊，非常热情，讲到非常有热忱啊。那他开始在这个会堂里讲到的时候，由于因为他讲的话啊，太人家会觉得说太过感情、太情绪化，所以人们就不接受他，所以他那时候就被这个约翰威斯里邀请说，哎，你不如到我们乔治亚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印第安人啊，印第安人来。因为他那时候才年纪很轻，大概大学毕业的时候才20出头啊，然后一讲起道来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道啊，因为讲道非常有热忱，然后声音也非常大。那约翰威斯里邀请他去乔治亚州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啊，那可是当地的那个市长市政府说，哎，你应该在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有很多印第安人啊，啊，英国怎么会有印第安人？他说印第安人讲到是那些比较贫穷的，我们这边有个矿区啊，在矿工那边有很多，好像没有人去理他们啊，因为在当时在英国去教会的大部分都是上流阶级，啊，英国国教他们的当时的情景是这样子，就是高尚人士啊在教会里啊，就是规规矩矩的这样做礼拜，可是那些贫穷人就没有人去管他们啊，那怀特菲就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啊。所以他去乔治亚去了2年3年之后回来之后他就想到说，哦，在布里斯特啊那个城市里面，在当时英国已经工业革命开始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工业区，有矿区，他就去矿区那边去讲道。那矿区那边没有教会啊，没有教堂，所以他在露天跟他们讲，哇，那些矿工们非常感动，说哇，竟然有牧师来看他们啊。你知道当时的牧师啊，当英国国教牧师是不得了的啊，那薪水很高，地位很高啊，就好像是这个部长级的人啊，来这边看你啊，哇！所以说他们就非常感动啊。然后他讲道又非常有高摩，有热忱，所以那些矿工听了他讲道，通常哇会有一些反应，他们反应他们是流泪啊。你知道矿工本来煤矿工人脸是黑的，对不对？流泪之后呢，说发现怎么每一个人都白白的一道，脸上就有白白的两道，这个哈，你就知道是被感动流泪所带出来的结果哈。所以哇，他带出就是让这么多人能够啊听信福音啊，然后他们就整个生命改变。那他曾经最高纪录曾经有一次啊，对着25000个人讲道，哇！你说想想看，在那个地区啊，哪有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这就是在山凹里面，一个山区里面啊，一个小山坡，对着他们在记载说有25000人听到他讲。当他讲的时候，全场25000个人都鸦雀无声，哇！就听他讲，每一句话好像都扎动人的心啊。所以怀特菲是一个蛮特别的啊。那他在后来到美国去做这个福音的奉献的工作啊，他到美国总共有7次啊。他就是拼命的工作，所以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死了啊！你看他才50多 多一点了，他就过世了。那他是死在美国啊，所以当时在美国啊，听到怀特菲要来啊，他可以说是比谁都出名啊。在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啊，美国还没有独立，所以当时讲好像是一个 superstar 啊，来到这个来这边说哦，听他怀特菲来了啊，然后大家都在传啊，好像是一个大明星来了啊，连富兰克林也都听过他的讲道啊，也深受感动啊。所以我们对于怀特菲，就是他去美国的时候就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啊，那很多人信主，他也在那边办理孤儿院啊，所以他做就是带领美国的第一次的大觉醒啊。那另外一个人哈、啊，跟他在同一个时代哈、啊，叫做爱德华兹啊，那他这是美国本土的啊，那他在1734年的时候，他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理。你知道因信称义就是马丁路德他所啊发现的啊，在圣经上讲的真理。当他讲的时候，忽然复兴之火就从此展开了啊，然后传遍全英格兰啊，全新英格兰。在当时啊，新英格兰大概有30万人口啊，然后教会的人数增加了5万人，所以你想想看啊，在几年的时间增加那么多的人啊，那整个新英格兰的道德也随之提高。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复兴来了，很多人进到教会，然后呢，酒馆的生意就差了。本来这边有很多的犯罪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可是当复兴来的时候，哇，人们最喜欢去的是什么？就是去教会啊。然后呢，很有名的一个在教会历史会提到一件事，一定会提到他，爱德华兹哈、啊、曾经讲过一篇道啊，他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他说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这个道好不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愤怒的神手中，当神愤怒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哇，硫磺火湖在等着我们啊，这很可怕，对不对啊？我们先讲到会不会讲这个啊？罪人，我们该借一下这个爱德华兹的这个奖章来讲讲看好不好？你知道爱德华兹哈、啊、他跟这个怀特菲又不大一样，怀特菲是很热情啊，他讲到不看稿子，可是爱德华兹呢，讲到是看稿子的。你没有看到牧师讲到是看稿子的？也有哈、啊，哎，有时候也讲得不错啊。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是按着他的稿子讲，哇，但是也很有恩高、啊。那他的讲章就是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所以他讲到的时候有时候看不清楚，拿眼睛这样看啊，哎，就这样慢慢念，念得平铺直叙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到很无聊、很无趣，对不对？哎，可是当他在念的时候呢，有事情发生了啊，那竟然这个产生惊人的果效啊！讲到的时候，当时会众忽然就有人在那边喊叫啊，大叫一声，那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不是人在做的啊，是圣灵在做一些工作。有人在大喊大叫，有人倒在地上打滚啊，还哭啊，什么盖过整个讲堂的声音，那他就不能讲道了，对不对？声音被盖住，说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安静安静，维持秩序啊。静静听我讲道，好，他们听静下来，然后开始讲的就在哭，咔咔咔咔，好，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原来他在讲的时候，很多人就好像经历到地狱的火就在下面，好，你看就悬崖，你知道吗？下面都是火，你在那边吓得半死了，哇，赶快抓住那个教堂旁边的柱子啊、椅子啊，抓到，免得自己掉下去，就是这样产生一个这样惊人的果效啊，那到处都听见人们向神呼求，神啊，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啊，不要让我们丢在到地狱里面啊！所以讲到途中，他必须停下来让大家安静啊，因为大家都在哭嘛啊，都在喊呐、啊。那后来呢，他所带的聚会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啊。那人们常常有强烈的感情及身体的表现啊。那男人呢，大部分是扑倒在地上；女人呢，就歇斯底里啊。可是因为他是很规规矩矩的人啊。他就说：“哎，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停下来，停下来啊！”所以常常这样子去压抑这些现象啊。那后来呢？我们在这当中也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圣灵工作啊，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一波一波的，他不会说一直这样做下去。他可能这一波在做的时候，你就让他做下去嘛啊。但如果你拦阻他的话，他会不会停下来？他会停下来啊。所以，因为爱德华兹他的一些观念啊。从我们看，他是属于传统比较保守的，他没有办法看到教会怎么是这样子啊，成何体统？不像约翰·威斯理或者是怀德菲，他知道这是圣灵工作，他不拦阻啊，可是他就刻意去拦阻他啊，拦阻到后来的结果，我们看是怎么样啊？ 他在有一段时间是带领很多人信主，其实这不也不是说他讲的多好，对，因为圣灵在做工。可是当这一波过去的时候，复兴的火炬渐渐熄灭啊，那属灵的奋兴也逐渐消失的时候，你看1744年到1748年的年间，爱德华兹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开就是说在那边服侍一个教会服侍，可是在那里，在这几年间却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哈。同样的一个人，在历史上来讲，他是一个哇，记上一笔，跟美国第一次的属灵大觉醒有关系的这个人，是他所带领的。可是之后呢？之后他的晚年几年竟然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所以你就知道人信不信主是不是因着我讲的好，还是他有能力？
圣灵的
不是，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学习很多啊。好，那这个美国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啊，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时机。那这种大复兴啊，并没有维持多久啊，到1740年代的后期，复兴的火几乎完全熄灭啊。那但是怀特菲来的时候还是有做一些工作啊，可是在新英格兰的那个复兴工作啊已经没有了。那虽然如此，这个短暂的大觉醒运动却给美国带来深远的影响。你会发现美国的独立战争啊，你看美国独立是几年，你们考试的
1776
是独立战争啊，后来成功是
1789，
哇不错不错，过关了，公民考试考通过了啊。所以你看，这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这段期间啊，那也影响到当时很多人就信主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教会的人数增加了，人们的灵性改善了，所以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啊，你看那些签署宪法的起草人总共有56人啊，有50个人他们都是基督徒啊，50个还是52个都是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讲到美国初期立国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祷告，先祷告啊！今天是 Super Bowl， 他们这个比赛之前要干嘛？要祷告啊！他们也有随队的牧师啊，他们有 Chaplain 啊。你知道，就像美国打仗的时候，打仗有随队的牧师，他们这个职业球队啊，职业球队他们太有钱了，当然也要请个牧师啊。他们要请牧师啊，他们在比赛之前啊，可能礼拜六牧师就可能要讲一篇讯息啊，怎么去激励他们啊。所以他们的地位，这个灵性啊，或者调的标准都很高啊，也带领了新英格兰神学的发展啊。那神学发展也削弱了传统加尔文主义啊在各宗派的地位啊，因为加尔文主义太理性了，很多东西都是用这个去衡量的啊。那也推展了印第安人还有黑人的福音工作啊，所以后来大觉醒带来的是一个不只是宗教上，也是非宗教啊。后来也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啊，也有这个精神啊，宗教的精神也进来了。好，这是第一次的啊。那第二次哈，我们讲美国又有另外一个大觉醒，叫第二次的大觉醒。那我们知道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一波一波，这一波过去之后呢，好像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人们马上又会变成啊，就是像一个宗教性的仪式，又空的哈，所以他们灵性又急剧下降。为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哈，我们看的是不只是有一些社会其他的现象，比如说像自然神论啊、怀疑主义哈会所造成，还有我们看在美国开国的领袖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表面上他们是讲是基督徒，他们是有信仰，可是基本上来讲他们属于自然神论，像杰弗逊啊，我们知道杰弗逊宪法的起草人啊，杰弗逊他就是自然神论。我们上次不讲过他的圣经啊，杰弗逊圣经他不相信神迹啊，他认为说是这些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是特别讲究理性，讲究说超自然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不对的啊。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啊，有时候教会不知不觉就接受这些观念，比如说像进化论啊，你们知道进化论，当进化论进到这个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教会开始怀疑哦，创造圣经上讲的到底是真的是还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当时也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可是呢，我们看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哈，灵性又开始低沉起来，可是神又再次做一个工作，可是这次做的工作不再是像过去在这个 北东部的那些殖民区，他们是神的工作在西部的拓荒区。你知道美国后来结构性不是买了这个Louisiana吗？他们就比较多人往西部去拓荒嘛啊。那他们刚开始拓荒的地方哈，我们开始叫 frontier 或叫前沿啊，前沿淘金还没有啊，淘金的时候是 49er 49年以后的事情啊。在1800年的时候有一个复兴，是在哪里开始呢？是在肯塔基啊，你们平常吃肯德基要记得啊，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啊，在哪里？在肯德基啊。肯德基在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或者牧师来做的，所以这边也是有很多的牧师一起同心合意做，而且他们做的啊是超宗派，各宗各派。当时美国啊，进到美国的有几个教派，我们看英国国教骑到美国的话变成圣公会，有浸信会，约翰威斯里所带的叫做巡礼会啊 Methodist 或者卫理公会，还有长老会。所以传统的来讲的话都是这个，还有早期清教徒他们所带领的啊，他们又不是又跟那个英国国教划清界限啊，他们又不是属于圣公会，那他们一般来讲他们叫做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就是独立教派，我不属什么任何的教派，我就是 congregation， 我们这个会众啊就是完全独立的。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公理会。美国开始哈立国之初的那些 founding father 有好多是属于 congregation 啊，如果你们读美国历史会读到有一些议员啊，甚至说讲到说那些美国总统啊，他们是属于公理会的。可是公理会后来就消失了啊，就没有，就是编入到其他的各宗派。所以我们看美国的几个三大教派哈，传统教派你们要知道哈，第一个是浸信会啊，第二个是长老会，第三个是卫理公会或者我们叫巡礼会。这是一般来讲传统的这个叫宗派啊，在基督教里面啊。那可是后来呢，我们看又继续发展更多的宗派，但是我们讲一般讲到传统就是讲到这三个啊。那刚开始大复兴是由长老会的啊，长老会的牧师们开始从在肯塔基开始的啊。
那老英文名叫什么？
Presbyterian 哈，路德派叫做 Lutheran 哈 ，Lutheran 我们其实是应该叫德国的国家教会。那路德会的人是后来才来的哈，那是随着德国来的移民越来越多的时候啊，那是在19世纪后期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路德会在美国也开始起来啊，有些影响。好，但是一讲到传统的话，是讲到早期的，就是这三个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是长老会的牧师在那边去啊，开始，哎，可是发现哎，有圣灵的工作，有大复兴，有什么现象呢？人们哭泣悔改，在聚会当中一讲到哈，人们的心忽然就柔软了啊。那这个复兴从1800年开始啊，聚会非常激动，很多人归主，那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啊。你知道美国人像他们知道，如果哪里有复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赶快去看了啊。记不记得前阵子在啊 ，Florida 啊，不是有一个啊，很多人去，为什么去？因为那边有一些圣灵的工作。那当然有一些我们看啊，以前没有电视画面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啊。那现在我们有电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那些转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哎，有人倒在地上哭啊，现。可是这个现象在以前可能就是一样的现象啊。所以在这边所描述的啊，他们在描述说，他们在聚会当中很多人哭泣啊，倒在地上啊，尖叫啊，等等的啊。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在前沿啊，也就是说这拓荒之区，他们那个地方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建筑物啊，所以因为吸引这么多的人来，他们就在露天聚会，他们就搭帐篷啊。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搭帐篷是干嘛？
露营。
露营或者看马戏团，对，看马戏团的时候，你看你是用帐篷搭的，所以他们那个叫做帐篷聚会。所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叫做帐篷聚会，到现在这个帐篷聚会的传统还是留在美国。前阵子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嘛，佛罗里达哇一下子聚会人数好多，好几万人在那边啊，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够去盖一个这么大的会堂，来不及了嘛，那怎么办呢？赶快租一块空地，
盖小的帐篷。
租开空地，你就租一个很大的帐篷，啊，帐篷就容纳把这1万2万人把它容纳在一起啊。我们现在比较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到那个职业球场啊去借个场地啊就可以了。可是，在以前的话就不行哈，你要用那个去 搭一个很大的帐篷聚会。那其他的人来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当然可以住旅馆，对不对？以前那个地方没有旅馆，你要怎么？你就自己带帐篷了啊，就自己带帐篷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哈规划好哈，来的人哎一排一排一个一个画好那个划分那个位置哈。所以他们聚会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聚会是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他们就在那边聚会。所以他们就开着马车啊开到那里去，然后呢也带着牛啊羊啊，所以早餐吃什么？挤挤羊奶啊，带着鸡啊，鸡生个蛋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带着面粉啊，他们就这样子啊生活在一起。晚上呢啊就在那边唱诗歌，然后他们家家户户就挂个灯笼啊，然后很多人倒在地上的哭啊，然后替他祷告啊，然后就唱诗，所以那个气氛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聚会就是有一系列的帐篷，然后数不清的灯笼，然后讲员和热情的劝勉，恳切的祷告，然后数千人唱着诗歌的声音荡漾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很好，对不对？而且信主人太多，你会发现宗派跟宗派之间啊，你知道宗派跟宗派之间啊，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看法就会彼此在那边啊互相批评，哎，你不对啊，他错了，怎么样啊，都说自己好。而且如果是这个信主的人不多的话，那个宗派跟宗派之间会怎么样？会抢，对不对？鱼不多的话我们就会抢了，可是如果鱼太多的话呢，你就不抢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合作？可以合作啊。可是如果是鱼很少的话，宗派跟宗派可不可以合作？你发现就很难合作啊。所以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有一个现象，就是宗派跟宗派之间怎么样，他们可以彼此合作，长老会的牧师跟这个什么卫理公会的牧师啊，跟清修牧师，哎，他们一起服侍，哎，你唱，你带唱诗，我带祷告啊，你讲道怎么样？哎，他们就一起，然后信主的人很多啊，然后我们分配啊，他住在你那边啊，那就到你教会，住我这边，到我教会来啊，所以超越这个宗派啊，所以现象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看第二次大觉醒也有很多的灵恩现象，我们看约翰威斯利有啊，就约拿丹爱德华兹有啊，那第二次。更彰显啊，那有记载啊，他们记载说很多人在聚会中信主，他们认罪哭泣尖叫啊，嘶喊，有很多的现象，然后他们生命就这样子被更新了。然后在聚会中有很多特殊的现象，不只是倒在地上，还有痉挛啊，在那边发抖啊，歇斯底里啊，大笑或者不由自主的跳舞，有很多的情这种现象啊，这种好像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啊。那他们知道是复兴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发现他们起来之后，哎，生命改变了，然后他们信主，他们爱主，有一个热忱要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们相信这都是神所做的。那这种聚会吸引很多人啊，他们记载啊，在1801年八月的时候，聚会人数有时候高达1万到35000人，你想想看，在那个地方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是什么样一个情景啊？那聚会中啊，也有数以百计的人就扑倒在地上。也有曾经有一次有大概有500个人倒在地上啊，在那边发抖啊痉挛啊，也有人无法克制笑个不停啊。所以你说灵恩现象啊，不是现在啊，以前就有了啊，以前就有了，那只是在当时啊，他们也知道是圣灵的工作。这波过去之后你还有没有这现象？你没有了啊，你没事的话圣灵没有做过，你会倒在地上，你要痉挛，你要笑也笑不见得能做出这种东西出来啊。那这种现象哈蔓延到美国南方的各州，所以说现在美国的南方称为哈 Bible Belt 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圣经带啊，就是这第二次的这个大复兴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啊，那个带动的复兴啊。那在当时哈，也有人口里说出一种不知名的方言，那种言语啊 ，Parapira 哈，是有记载哈，是有记录的这种情形。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并没有持续很久啊，也许这个是这当中有一些方言的现象啊，那但是也许是从神来的，也许不是啊，那我们不去判断，我们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是复兴的工作，为什么说是圣灵所做的？因为我们看果子，结果是很多人信主，很多人爱主，爱主之后呢，我们看有很多的机构就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大复兴的热忱导致有很多的差会成立。你知道差会吗？差会就是宣教会，啊，像马里逊呐，啊，或者你听到的那个像克里威廉啊，浸信会的差会啊，也是在这个之后啊，纷纷的成立起来。以前 去外面做宣教士的啊，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知道？天主教到中南美洲啊，他们 mission 啊，如果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 mission， 像耶稣会的啊，像法兰西斯会很多很多。我们这边有一条路叫 mission 啊，你们知道啊 ？mission 从圣地亚哥到 San Francisco 有一条路啊，我们 El Camino 对不对？那这条路他们就沿着这条路干什么？就是不断去传福音，每隔50英里啊，他们就设立一个教会啊。那所以现在变一个古迹。如果你沿着这条路走，你会发现啊，在50英里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教堂啊，小教堂，那是天主教徒他们做的。可是真正基督徒开始注重宣教啊，我们看教会历史啊，并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注重宣教。第一个注重宣教的是摩拉维亚弟兄会，记不记得摩拉维亚弟兄会？我们在讲到敬虔运动的时候，他们开始派宣教士。那所以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啊，如果有这个啊。心里火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去传福音啊。所以在这个复兴运动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差会成立，那些传统的教派浸信会啊、长老会、卫理公会，他们都纷纷的成立这个差会啊。他们成立宣教刊物、出版物，他们也建立教会，不止建立教会，也建立教会大学、神学院啊。他们建立神学院，很多的神学院设立，大概在那个时代啊，在短短的10几20年的时候，大概有20-30个神学院成立啊，像很有名的像惠顿神学院啊，或者像普林斯顿大学，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啊。所以在这个就反映到这个整个社会给美国生活带来一个深远的影响啊。那比如说他们所成立的这个布道会啊，有一个公理会啊，在1810年他们成立的国外的布道会，他们总共差派了694位宣教士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机构成立，就是美国主日学协会成立。这么多的信徒，你怎么样去造就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到哈，有一个主日学学会，他们印制很多的教材啊。所以我们教会主日学怎么来的啊？主日学并不是说从这个彼得保罗的时候有上主日学啊，或者马丁路德的时候，不是啊。真正主日学的开始其实是在19世纪啊。那是，所以我们看是跟这个大复兴也有关系。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复兴过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灵性低沉，信仰变得好像是疑文化，然后宗派的那个藩篱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刚开始的时候，各宗派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啊，他们超越宗派的藩篱。可是复兴的浪潮过后，就产生许多的教派。那这些教派有的是从旧的宗派团体分出来的。比如说哈，在那个时代出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 Church of Christ？ Christian Church 或者 Disciple of Christ 都是从那个时期哈，从旧的宗派分裂出来，他们有的从浸信会、长老会哈，他们自己成立一个教派。他们刚开始成立教派的时候，他们宗旨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不应该有宗派的分别，不要说你是长老会、路德会、浸信会啊什么会，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叫 Christian 啊，好，既然都是 Christian， 到后来呢 ，Christian 变成什么
？Christian
Church 也变成一个宗派，所以这也是变成一个宗派。大家听过地方教会吗？啊，地方教会开始也是标榜说，这个我们不可以有宗派，宗派是不是出于神的啊？那大家一个地方就有一个教会啊，我们都是要成为基督徒。到后来地方教会怎么样？也是成为一个宗派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神的工作的，刚开始有圣灵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在乎你是什么宗派。可是如果圣灵工作开始不那么明显的时候，人的理性、人的想法出来，宗派怎么样又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现象啊，这个历史发展当中不但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分裂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神学的议题分裂，有的是文化冲突啊，看法上不同而分裂啊。那有的是标榜打破宗派的口号，但复兴过后随着意见上的不合，还是要造成更多的宗派的分裂啊。那后来那个我们看到美国内战啊，这个复兴之后不久啊，美国发生内战啊。考试，美国南北战争是哪一年？1860啊，1860-61年开始的啊。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马上这个南方就脱离联邦啊，就爆发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啊，好，内战啊，我们中国人有内战的经历，美国也有内战的经历啊。内战的意思是中国人打什么？打中国人啊。美国内战就是什么？美国人打什么？美国人打美国人啊，对不对？以前美国人都是哎，都是打抵御外侮，对不对？竟然美国人打美国人啊，会不会这个样子？他们是为什么打起来？因着什么？因着黑奴隶制度哈，看法不一样啊，看法不一样。可是他们，你赞成奴隶制度，啊，我不赞成。我们这个情形可以打吗？内战的开始是因为美国南方啊几个州他们脱离联邦，那这个不行啊，这个是叛国的行为啊，所以林肯总统必须要出面。那当然是因为黑奴的议题。其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呢，美国的社会的情形已经开始因着奴隶问题造成分裂，啊，的分裂啊，所以一个国家有时候会有一些因着一些议题造成分裂，啊，在比如说有的是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啊，有的是因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美国现在有没有分裂的一个现象？啊，是什么议题产生分裂？啊？同性恋的，也许是这个哈，比较是道德的议题哈。那如果在其他国家啊，在如果你问那个魁北克的人啊，魁北克的人有没有分裂的这个意思？他们想要什么？
独立。
他们想要独立嘛，想脱离加拿大联邦等等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样子议题啊。那教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应该火上加油呢，还是要做和事佬？
应该独立嘛，政治和宗教独立，
宗教和政治独立。所以当教会 involve 在这当中的时候，啊，碰到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社会有这样这个议题，奴隶的议题，那教会的看法是怎么样？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赞成奴隶还是反对奴隶？你会发现教会哈，好像是跟着这个社会走啊。他们发现美国南方的教会，他们是赞成奴隶还是反对奴隶？
赞成。
他们赞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需要奴隶嘛，没有奴隶的话，我们经济垮了，对。那北方呢？他们不赞成。那圣经上到底讲赞成还是不赞成？啊？南方的牧师他就找圣经，找，哎，这个圣经到底支持奴隶制度还是反对？后来找到发现好多支持奴隶制度的。亚伯拉罕不是养了318个仆人吗？这个都是奴隶耶。对啊，然后摩西律法也讲到奴隶啊，你要怎么样对待奴隶，对，让他做奴隶七年之后把他放出去啊，出去之后如果他不肯出去，愿意做你的奴隶怎么办？
打个洞，
他做你的奴隶，终身要服侍你啊。然后在我们看新约时代呢，保罗碰到一个奴隶啊，逃出来的奴隶，在罗马时代，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
让他回到他的
叫阿尼西姆啊。结果呢，保罗有没有说哇，感谢主，你同主人，你们逃出来，你真勇敢！你知道逃出来是死罪吗？啊，但当时奴隶如果逃出来是死罪，结果呢？保罗有没有说太棒啊？我真佩服你的勇气，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给我怎么样？
送回去
，回到你的主人那里去，继续做什么？继续做他的奴隶啊！在腓利门书里面就提到，哎，保罗赞成奴隶制度，对不对？所以南方就会从圣经上找到这个，那北方呢？他们也要吵，从圣经上吵啊，反对奴隶。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对不对？现在在基督里我们自由了，释放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做奴仆呢？偶尔哎都可以找到，对。所以两方就是那个就很激烈啊。我是在亚特兰大念神学院，你知道亚特兰大很多黑人啊，我们神学院的同学有黑人有白人。我们讲到这个南北战争的那个时期的议题，讲到奴隶的时候，哇，他们的看法也是，还是有一点南方跟北方的那个味道哈，啊，所以你就知道圣经上其实哈，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可以支持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一个绝对，它有时代性，时代性过了之后啊，就像圣灵所说过，圣灵现在这样做，那你就要顺着他去做，啊，圣灵现在做的是欢喜快乐的，对，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是要。我是哭泣悔改啊，经历到神的。那现在神在喜乐的时候，你要哭还是要喜乐？你要喜乐，你不要在那边，大家喜乐的时候那边哦，痛哭悔改啊，不能这个样子啊。耶稣也说嘛啊，就是说当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不是在那边人家欢呼，群众欢呼吗？啊， 那耶稣也在指责你们，就说：“哎，我向你们举哀啊，你们不哀哭；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工作啊。圣灵在不同的时代有做不同的工作。那个时代曾经是允许这个奴隶啊，可是后来当然是到最后是讲的是完全都要得自由啊。所以教会的立场我们发现也分裂。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传统的三大教派啊，我们看到浸信会，记得长老会，还有什么卫理公会，这三大教派有没有分裂？也都分裂。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南浸信会？有美南就有美北嘛，啊，所以每个都是分裂的啊，分裂出来的啊。到后来之后，南北战争结束了，他们还是不回来他们的名字，还叫做美南浸信会啊，所以他们有的后来有联合，但是有的已经产生疙瘩了啊。哎，我们过去分裂就分裂，我们都叫浸信会啊，但是你叫你的浸信会，我叫我的浸信会啊，所以也有的浸信会叫第一浸信会嘛。有第二浸信会，对不对？所以有第二浸信会，有很多的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徒也会因着这样产生分裂，啊，所以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打起仗来的时候，哇，
这个
好面熟。以前我们聚会在一起参加特会的时候，在我旁边一起跟他牵手跳舞的那个，现在打仗了，哎，这不是他，你要不要打？你开枪要不要杀他？美国有很多的文献在描述这个事情啊，他们基督徒也很多很苦读啊，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弟兄啊？他们也问一个问题啊，他们也在问自己，到底是不是我的弟兄？可是我看到他把我的家园烧了，把我的什么朋友啊，把亲人杀掉了，他还是我的弟兄吗？他说不，他不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仇敌。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圣灵做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啊，会使仇敌与我们和好。可是如果已经没有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人回到一个理性、宗教、一个疑问、一个外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产生一个对立。你跟我不一样，哇，你就是仇敌啊，那种仇恨的心就会出来。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个是在复兴之后，美国南北战争，可是这些被复兴的教会，他们。过去被复兴，可是到了真正的打起仗来的时候，真的是六亲不认啊，那跟我们信仰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哇，上帝也很麻烦啊，上帝就说，哇，打仗的时候两边都是他的子民，都跟他祷告说，哇，帮助我，帮助我杀死对方啊。神要听谁的祷告？林肯比较聪明啊，林肯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我们不要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什么？
站在神
的那边，以便以谢啊！这个礼拜你会参到啊，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神帮助我们，对不对？可是以色列打败的地方也叫以便以谢啊！记得我们打仗的时候啊，征战面对征战，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要站在神的那边。好，这是第二次的大觉醒啊。那后来有第三次的啊，第四次，这个后来太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讲到两次。那讲第三次会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芬尼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个时代，我们要记把它提出来，就是英国和美国在属灵上的发展有些不大一样啊，因为英国跟美国，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从英国，然后跨越大西洋到美国啊，圣灵的工作在这两边啊，那他们不止在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啊都是很相近，他们在教会属灵的事物上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开始的传福音都是英国去的啊。到后来德国的移民去的时候，才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基督徒到那边哈。那在美国，在后来哈，美国持续它的属灵的大觉醒运动啊，不断的有第三次、第四次，有很多啊。那英国呢，在那个约翰卫斯理之后呢，就不再有什么大复兴的现象啊。但是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开始啊，他们就开始转向，他们对于那个预言，对于属灵恩赐，他们开始有兴趣啊。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明显，只是在理论上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就产生一个叫末世论。记得啊，当你们讲预言啊，你们知道先知预言对不对？先知预言如果一讲多的时候，你会讲到什么？会讲到末世去了啊。所以在1830年代哈、啊，或者1820到30年代的时候，英国就有一批人啊，他们开始在研究末世啊，研究预言这个东西，在英国就发展出这个东西。 那在美国呢，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啊。美国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人物啊，把它记起来，叫芬妮啊。通常我们要记几个人啊，这个教会历史上一定会提到的啊，芬妮。一般人会把芬妮带领的复兴啊聚会啊运动定类为美国的第三次大觉醒啊。那估计他一生中带领了50万人信主。他原来是个律师啊，他不是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啊，他是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那他是29岁的时候蒙召啊。那当时美国教会哈、啊、已经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复兴过后开始宗派的就出来了，理性的时候又进来了。那当时美国教会正处于两极化啊，哪两极化？并不是黑奴的问题啊，是一个神学思考的问题啊。一个是加尔文主义，大家知道加尔文主义啊，预定论，讲到神的拣选，那是极端的预定论，反正一切都是神所拣选，那你的命运都已经被命定了，你现在不管做怎么样啊都没有用，人的意志啊一点都不能决定什么啊，所以人没办法负什么责任。那这样的话产生一些影响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不要有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决定嘛。圣经上很多东西说你要选择，有很多这样子提醒我们啊。那另外一派人哈、啊，有个另外一个极端叫做什么？普救论啊，普救论。所以在那个时代哈、啊，你们把这个记起来。什么叫普救论呢？普救论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最有爱心的，对不对？他造了人嘛。他就好像我们是他的儿子啊，你就像是你会不会把你的儿子送到地狱里去？不会，怎么可能啊？你爱还来不及啊！所以我们既然都是神所造的，那一定都是神又是那么有慈爱的啊！所以我们即使犯法了啊，我们也可以得救，这个就是普救论啊，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两个思想影响到当时很多人。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干嘛要去教会？我们信不信都没关系嘛。第一个是神都预定好了，第二个呢，哎，反正神爱我们哈，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也都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哈，福音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以致信徒的哈松懈懒散。所以神就使用芬妮哈，他就借着圣灵的启示传讲圣经的道哈，在奋兴聚会哈，然后带领这个人信主。然后在他的聚会当中也有一些现象，有灵歌灵舞，也有人像骨牌般扑倒的现象啊。可是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新鲜事啊，我们知道说前几次都有了。那芬妮哈、啊、我们看他所说的一句话，讲到他蒙恩得救，他的经历有点像马丁路德或像这个约翰威斯里一样啊，就是说他本来在做律师，可是有一种神强烈的呼召他啊，叫他哎去寻求他哈、啊、那他不敢在人的面前祷告，后来他跑到森林里面去祷告啊。那当他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忽然他就进入到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他自己说的啊，他说忽然我受强烈的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在我身上啊，经过我的全人，我的灵魂和身体，如同一阵一阵的电流通过了我啊，我大声哭泣，满有喜乐跟爱啊，我不知说什么啊，那浪涛漫过我啊，一波又一波使我喜乐满意啊。那这个就是讲到他的那个被圣灵充满浇灌的经历。从那时候哎，他出去讲道就不一样了啊。他开始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对属世的工作他不再有兴趣，他向所有见到的人啊，他都见证耶稣基督。然后他讲起道来哈、啊、他讲起见证来很有能力啊，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他很稀奇的发现哈、啊、他不需要用很多的言语，人家就会相信。所以其实复兴哈，你发现不再是说哎神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神也可以在你的身上，那个复兴一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可以带领人信主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神的高某在你的身上就不一样啊。所以从芬妮的情形，就是说他这一生啊一直不断的传讲神的福音，那个复兴一直没有停过啊。所以等于说这一生中那个人就一直不断的信主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对这个福音有很深的负担，求让圣灵来充满你浇灌你啊，你就得着能力的时候，看看啊，神就使用你能够带下复兴来。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英国的现象哈，英国的情形是这样的啊。那英国在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经过孟他奴之后啊，教会很少提到属灵的恩赐，也很少提到预言啊。可是到19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看末世论开始被公开讨论， 刚开始是从天主教啊、哦，有几个神父啊、哦，几个修士他们所提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哈、哦，可能这名字你们跳过去就可以了啊、哦，他是一个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他出版一个啊、哦、预言的书，那他开始提到说弥赛亚，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他要降临，那他讲到说啊、哦，这个天主教目前的情形是很腐败啊、哦，那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啊、哦，那他提到说，末世耶稣基督要来的话。教会会被提到天上45天，那这个是他的见解，他的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啊、哦。那可是这个之后呢，神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个世上，他用启示录来解释这个末世啊。那后来因为他写了这个书，教皇把他啊定为异端，把他书列为禁书啊。那可是他的书哈、啊，后来传到有一个人叫做 Irving 啊 ，Irving 是英国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那他。在自己在读圣经或者他有一些经历的时候，他强调说使徒时代的恩赐啊，包括方言、预言、医病等等的必须恢复，这是他自己的领受啊，是这个样子。他说人只要有信心就能够得着恩赐，他也相信哈、啊、自己的教会已经得着恩赐，所以他这种讲法跟传统的说法不一样啊，所以他就被革职，但是他继续讲道，然后他在他教会中有很多人跟随他啊，他让他的会友当中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哈，12使徒，啊，并且坚信他们就是圣灵的器皿。有很多人接受 Irving 哈、啊、他的看法，他们这个教派他们称为大公使徒教会。大公使徒教会现在还在啊，还在，但是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啊。那他讲说，这个耶稣基督会在短期内会再来啊，是12个使徒他们一定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这12个使徒最后的一个使徒1901年死了，可是。这个耶稣还没有来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开始提出这个讲到末世的事情啊，就引起啊人们对末世的重视啊。所以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末世论啊，我们在主日学也提到末世论啊。末世论并不是在教会一开始就一直提末世论，末世论真正开始提是在19世纪啊。那其中另外有一个哈、啊，有一个人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叫玛格丽特麦当劳啊，他姓麦当劳。当然了啊，那他是 Irving 的跟随者，他在1830年，但他15岁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啊，他异象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哇，这个好像是末世的一个现象啊，教会好像被提，那他就把他所看到的异象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之后，他就寄给很多教会的领袖，后来这个被发行出来，哇，教会的领袖很佩服，说哇，这个人他们很多人相信玛格丽特是神所差来的先知啊。然后甚至说到玛格丽特面前啊，跪在他面前，啊，听他说话啊，你看，啊，你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啊？所以一般来讲哈、啊，末世论哈、啊，大家听过末世论当中有一个叫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哈、啊、再来之前会有1000年，这个国度千年国度会来哈、啊，但是会有一个灾难会临到这个世上啊。那教会在这个时候会被提，那这个一般来讲，他们是从这个玛格丽特的他所看到的异象所发展出来的啊。那由于因为他所讲的说看到异象啊，看到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般传统教会都不接受他的观念啊，不接受他所看到的异象。可是有一个人啊，叫达密啊，达密这个也是在教会历史一个很有名的啊，你只要记得这个达密就可以了啊。他是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发起人。他自己本人虽然不赞同啊这个属灵的恩赐，可是他却大力的推动啊末世的预言，特别是他所推动叫做前千禧年派的那个主义啊。所以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前千禧年派是从这个达密所开始的啊。那所以这个东西是跟这个灵恩也有关系啊。虽然这个达密本身他不赞成这个灵恩的观点啊，但是他却用圣经上来去解释末世的一些现象啊，特别是。有关前千禧里面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英国跟美国的属灵的发展啊，大概分成这两个不同的情形啊。那另外我们看19世纪还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啊？19世纪所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啊有很多的动荡，我们看到不只是有大觉醒运动，还有很多的宗派产生。那有些宗派我们看到是正统的啊，传统的，这信仰没有问题，可是有些信仰已经走偏了，当中有哪些呢？哈，我们看这19世纪所产生的，第一个是摩门教啊， 摩门教所产生开始创始人叫做斯密约瑟啊，他也是看到异象，所以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有人很怕这讲到先知啊，讲到异象啊，有些异端我们被定为异端所偏的啊，他也说哎，他看到天使在对他说话啊，穆罕默德也说天使在对他说话，所以斯密约瑟说有一个叫天使叫做摩洛尼的向他说话，然后告诉他说教会有很多错误，然后天使又告诉他说哎，你去挖，有一个地方去挖挖啊，他就按着天使话去挖，挖到一个金叶片，就是说这个书是用金子做的啊，一叶片薄薄的，然后上面写的很多的文字啊，然后这个他说你去把金叶片的这个文字哈、啊，把它翻译出来，他说我看不懂啊，怎么办呢？那天使说我给你个眼镜，我给他个眼镜，当他眼镜一戴上，发现哦他看得懂，他就把它翻出来啊。他就把这个金叶片给翻出来啊，花了3年的时间把它翻出来。那翻出来之后呢，人家就说：“哎，金叶片在哪里？我们可以看看。”他说：“我们翻译好了之后，这个眼镜跟这个书啊，都被天使拿走了。”所以他翻译出来的就成为摩门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门经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摩门经，他在描述什么呢？描述一个从巴别塔开始讲起的啊，美国历史啊。那后来耶稣他也来过美洲，你们知道吗？啊，传福音给这个在这个美洲的印第安人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哇，这个都是超出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呢？但不管怎么样，他在1830年他成立第一个教会，后来有个叫杨百翰呐、啊，你们听过杨百翰？杨百翰大学很有名啊，啊，你知道 Steve Young，
对，
是他的子孙，杨百翰娶了19个妻子啊，这个后来。他又看到一个异象啊，神告诉他说啊，这个可以一夫多妻啊，一夫多妻，所以现在摩门教啊，他们还是有人在奉行这个一夫多妻制啊，虽然这个美国宪法不允许啊，可是他们私底下还是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啊。
那个据我所知，他们正派的那个摩门教的 headquarters 是规定不能多妻，只是有一部分人，
对，
违反他们的，
对，因为后来。摩门教他们到了盐湖城，因为他其实提出一夫多妻制啊，在当时密苏里啊，在当时俄亥俄那个地方，他们就离经叛道，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就被逼迫，所以斯密约瑟就被杀了啊，在一个监狱里面被杀了。那跟随这个斯密约瑟的人，后来就被杨百翰带领，杨百翰带领就带他们往西走。所以如果你们看看摩门教的历史也很有意思啊，跟西部拓荒也有关系啊。那他们走哇。很辛苦，这一路上很多的危险，经过高山低谷，后来终于经过那个翻过 Rocky Mountain， 到了这个盐湖城。当他看到了盐湖城之后，发现哇，这个就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如果他们再继续往下去走，会走到哪里去？
加州。
所以他在1948年，他说不走了，太累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在盐湖城，他们就停下来。可是隔年1949年，美国加州发现黄金，淘金，我们叫 Fortiner 啊 ，Fortiner 就是讲到淘金啊，淘金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停在那里太可惜了啊，如果他们早去的话，这黄金都是他们的了啊。结果那个带动他们去西部的哈，大部分会经过这个盐湖城啊。那他们其实是非常行为非常端正啊，后来他们那个地方，他们就成为犹他州。开始美国不接受他们啊，美国政府就说你要加入我们联邦的话，第一个你要把你的一夫多妻制给取消啊。那后来他们教会决定说好，他们取消一夫多妻制，可是私底下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还是做，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已经不讲一夫多妻的啊，那是对的。好，所以他们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生活啊，就是说你要常常帮助人。所以你看到摩门教徒他们的行为啊，真的是很好，非常好啊。那曾经有一个人在去黄石公园去玩啊，在路上爆胎，很多人经过，没有人帮助他，有一个人他停下来帮助他，哇，花了很多时间，又给他装一些东西，然后说多少钱，他说不要，哇，很不好意思啊，那他说我要怎么谢谢你，他说你不必谢谢我啊，但是你要记得啊，下次你看到摩门教徒的话啊。你不要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因为我就是摩门教徒。所以他们强调行为哈，那这个，但是他们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再来， 啊，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这个他们被称为说他们是在耶稣基督末世的时候，他们是属于这个圣徒。所以摩门教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啊。那他们特别讲究要帮助别人哈、啊，那提供教育啊、娱乐、职业等等的。年轻的摩门教徒哈、啊，就好像要服兵役一样，你要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外面做宣教。哇，你们有没有碰过？
非常 aggressive，
哇，非常 aggressive， 而且非常 nice 哈、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碰过摩门教啊，传福音啊，给我这个，我不晓得，因为那时候还没信主。然后英文、中文讲的怎么样？
超好，
哇，超好的。我讲一大堆，然后给我这经书，所以我也看过《摩门经》啊。然后我说，我想说，哎，你几岁啊？他叫我猜他的年纪，哎呦，我猜不出来啊，因为我看这美国人看起来都很大的样子。我想猜他四十岁，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三十岁啊，我说不，我二十岁而已。所以他们也是蛮这个哈、啊，很愿意奉献，很愿意摆上。您知道这个？米罗尼吗？他是摩门教徒啊，他的税很少，他的税17%而已，人家就在攻击了。你是一个百万富翁啊，为什么你的税这么少啊？
亿万富翁，
哇，他捐给这个摩门教特别多啊。后来人家发现，他很多的这个慈善的捐献是捐给教会的啊。那其实摩门教也在做很多慈善工作啊。那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是偏离，因为摩门经是跟圣经上是不符合的啊。那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去批判啊，交给主来批判。那另外一个教派很有名，叫做安息日会，记不记得安息日会？我们教会过去在安息日堂聚会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它也是从末世预言这个起家的啊。当时有一个叫米勒的，他是浸信会的牧师，那他研究但以理跟启示录，哇，他发现基督降临的时间是在1843年。他把那个时间算啊，3月21日，最近不是也有吗？去年这个叫那个 Harold Camping 啊，他也讲同样的话，5月21日。
那英文叫什么
？Seven 或者 Seven Advent。
Seven
Advent 就是说基督复临，他要再来的啊。那他说1843年3月21日，可是后来很多人跟随他。哇，他变成是全国的名人，他到处人员请他讲道啊，就像 Harold Camping 一样。哇，在时间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真的是被人家高举啊。哎，可是之后发生，时间到了，结果耶稣没来。哇，他说这一年都还叫做这是这一年啊，所以人们就耐心在等，等到那一年过了，再过一年之后，耶稣还没有来，他又在修正啊。Harold Camping 也在修正，对不对？还是没有应验。到最后他说，哎呀，其实他来了，只是什么？你们没有看到，他在天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那这个可是后来已经群众就散去了啊。那跟随他的后来就变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啊 ，Seventh Day Adventist 啊，就是讲到他们这个教派。那他们也是一样啊，他们在教义上非常的保守，保守到一个地步呢，猪肉肉类都不吃了啊，所以他们吃素啊，所以我们了解他，然后非常守律法。他们的安息日不是礼拜天，是在礼拜六啊！感谢主啊，因为他们的关系，很多教会都可以借用他们的场地啊。所以他认为说他不把跟他不一样的基督徒哈、啊、当作是异端什么，他可以接纳啊。所以我们看，虽然有些基督教派啊把他们定为异端，但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把他定为异端啊，就是他们是有点偏激了一些啊，但没有关系，都是在主内里面，他们做很多医疗福音工作。在台湾有很多台湾医院呢，哈，就是这个安息日会办的啊，啊，然后他们发行很多的杂志啊等等的，那他们有很多的信徒。那另外一个是基督教科学会啊，基督教科学会他就相信啊神会医治啊，那这个是他把科学连在一起啊，是有一个女的啊，叫做艾迪夫人啊所倡导的。那这个现在在美国比较没有发展的没有那么好啊，不像安息日会、摩门教啊，另外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但是他最有名的是他办一个报纸啊，叫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啊，在芝加哥那个这个报纸在新闻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是报道是非常的公正客观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报纸啊。
那我们好像他们的信徒不看医生的
哦，对，他们相信就说啊，神会医治他们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啊， 那是在这个1872年，叫做罗素啊啊，罗素啊，或者我们叫卢瑟利啊，不管怎么样都是。那他成立的，那他反对什么？反对政府。所以在有些教有些国家哈、啊，耶和华见证人会是不被欢迎。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就是被不被允许的啊。在有些比较集权的国家，他们也不被允许。为什么？因为他反对政府，他认为说撒旦有三大联盟，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教会错误的教导，还有事业的压迫等等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比较奇怪，比如他们不输血啊，他们的教育规定说这些事情，那他们也是反对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啊。那他们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来讲是亚流派的这个思想啊。那他们也在讲到说末世的预言，那他相信说耶稣基督是1914年会来，结果1914年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大战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耶稣没有来。可是他们一直修正啊，又改了，在1925年、1934年等等的。但不管怎么样哈、啊，后来人们在质疑说，哎，到底耶稣来了没有？他们也讲了说，其实耶稣来了，只是怎么样，你们没有看到，他在天上啊，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啊。所以他们也讲到144000人啊，讲到启示录等等。所以你看到这些异端，都是跟预言有关系，或者异象，或者先知启示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同时撒旦会不会做工？会，有个错谬的灵言在这当中啊。那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有撒旦的做工而否定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去认定撒旦的工作呢？不是一味的否定打压啊，你把所有的灵把它去掉的话，你也把圣灵赶走了，对不对？那你什么都没有，你好的坏的都没有了，不能这个样子。我们要去分辨，但我们怎么分辨呢？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啊？但我们知道，属神的话从神来的，我们接不接受？我们就要接受。所以我们看19世纪啊，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那你们可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哈、啊，可以学习有些原则啊。原则就是说，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不是出于神啊。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惧怕，不要害怕圣灵啊，因为圣灵工作会给我们带下能力，会给我们带下平安，会给我们带下喜乐啊，生命的改变啊，有很多的见证。那同时，
这四教会讲不讲究圣灵？
不讲，不讲。他们甚至讲到圣灵哈、啊，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讲，哎，圣经上也讲圣灵啊。你跟他讲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是一个能力，他会说是能力啊。那摩门教他们说圣灵没有威格啊，他不相信圣灵的威格，他相信圣父圣子，可能他们不相信圣灵啊。所以你就知道，在传统的正统的神学观点其实蛮重要的啊，三位一体的真理啊，耶稣是神啊，圣灵论啊，这个东西啊都很重要。啊，虽然是理性上的东西，但是让我们不会被有一些那个不对的东西给牵引啊。那但是我们不只是从理性上来认知神，更重要我们要从灵性上来认知神啊。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新的一年更多圣灵的启示开启在我们教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